为只有几分钟啊，所以讲的不太清楚。那有些弟兄姐妹呢，就有点 complain 哈，说小杨哥这个好像中了彩券啊，中了几千万啊，结果没有兑奖啊。因为真正我们也晓得，旧约所有宗教的启示都只不过是个影子，而这个影子的实体呢是耶稣基督。结果我们讲了半天都只讲影子，结果实体没讲，那我自己心里也觉得遗憾啊。所以决定呢，今天呢，我们再补一堂课，不是一堂课了，就一次讲到呢，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啊。那可能要耽误大家一点时间。第二个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问我啊，那个上一次我们讲到十灾的这个故事的时候，那是在好像是五月吧哈。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个 YouTube， 那个故事实在是太神奇，好像神话一样。就问说啊，小杨哥，这个是真的吗？啊，那我也在想，如果这个不是真的，是一个神话，那我们的信仰如果是建基在一个神话上面，那我们就是平常人所讲的迷信啊，那这是很麻烦。可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呢，有没有记载在埃及的正史里面呢？答案是没有啊，没有。那没有，其实也不用太意外哈。终究对埃及人来讲，这是一个很不名誉，也很没面子的事情啊。而埃及终究没有王国，就是这国家仍然存在，只是短短的一年间呢，莫名其妙突来的灾难呢，天灾人祸，让他们丧失了大量的奴隶。哦，大概故事是这样子。但是没有了这个以色列的奴隶，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奴隶呢？以当时埃及的国力来讲，当然是还有。所以有可能啊，事实上，如果我是法老王，或者是继任的法老王，我可能也不会记载这个历史。那你就会接着来问呢，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假的呢？啊，上帝当然也知道啊，各位的这个逻辑啊，一定会问这样的问题哈。那个我们不要讲说这个是3000年前的故事流传到现在，有没有真实性啊？我们光是100年内的事情，甚至10年内的事情呢，都不太容易搞清楚哈。像我有个同学啊，在当教授啊，那他在教书的时候，常常会引用一些旧的资料，这个旧的资料都在烧在光碟里面。有一天，他就找个同学啊，说：“你帮我把这个光碟烧一烧给同学。”同学两个眼睛就看着老师，什么叫烧光碟？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烧过光碟，也不知道在哪里烧光碟啊。有的更严重一点，还不知道什么叫光碟啊。对，所以这个光是这几十年的事情，我们都搞不清。那几千年的事情是真的假的？上帝知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健忘症呢？当然很清楚。所以他就特别拣选了一个民族，叫做犹太民族。这个民族是到现在为止，虽然人口跟台湾的人口差不多，就2000多万人，但是我们公认，哦，几乎是公认，哦，不管是敌对他的，或者是赞成他的，都认为这个民族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民族，哦，利用这个最聪明的民族呢，保留下这样一个历史的记录。刚才我们念的经文有一段记载，就是说你们要世世代代纪念这个日子。犹太人是很聪明的一个民族，在几百年前，全世界还90%是不识字的文盲的时代，犹太人已经90%都会看字，有些国家甚至连文字都没有。但是犹太人呢，为了阅读上帝的话语，90%的犹太人都识字，只是为了要看上帝的话语。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怎么样保存这样他们历史悠久历史留下来的，不管是宗教的，或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他们想办法要保留这个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上帝立了他们，一直到现在2000多年，还他们每到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还在纪念着当时十灾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不用太担心，上帝都已经安排好让我们怎么样证实这件事情。那所以你不要太质疑犹太是不是一个笨蛋，犹太人是不是一个迷信的民族。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可能要考虑一下你的智商是不是比他们还高啊，是很困难的啊，因为犹太人实在太聪明了。好，来，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逾越节的基督。今天的题目是逾越节的基督，但是我们中间大部分99%都是基督徒啊。基督徒都知道逾越节最重要的就是那只羔羊，因为有了那只羔羊，上帝在巡行要击杀长子的时候，越过了埃及的家人， 不击杀他们的长子。反过来讲，如果你这个以色列人，你为了因为那个羊很贵啊，好像家里的 BMW，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对当时的奴隶来讲，一只羊，他们是一个家族啊，就是一个家庭。当然，他们所谓的家庭跟我们的家庭不是四个人啊，一个小孩，那不是，他是一个大概是一个家族了哈。而且生了就一个家族里面呢，你要宰一头羊，而且这头羊必须是家里面无残疾，你不能那个病死猪拿来哈，病死羊拿来献祭，不可以的，要是健全、健康而且是完整的羊，从小养大的羊，你要宰杀，然后涂在门框。啊，就是我们就知道逾越节其实很重要，是那只羊。上帝，如果你不舍不得宰那头羊，当逾越节那天晚上的时候，是上帝亲自巡行的时候，会击杀你们家的长子。那逾越节最重要的就是那只羔羊。那我们当中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知道了，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的。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所摆上的。耶稣基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那关于这样的部分呢，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啊都很清楚。那我们现在今天就不多讲这部分，我们换一个角度啊来思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这个重要的属灵的一些教导。那其实在十灾里面呢，逾越节这一天是第十灾嘛，总共有十灾，如果没有前面的九灾，不会有第十灾。而如果没有第十灾，前面的九灾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曾经 上一次有很仔细的介绍了那个十灾哈。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复习这个十灾整个真正的在上帝为什么要用这个十灾降在这个埃及人身上，然后这件事情又跟耶稣基督有什么连结和有什么关系，我们来做一点比较多的解释啊。那当然我们就要先搞清楚十灾啊，那上一次有讲过了嘛哈，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啊。那第一个十灾不是以色列人对抗埃及人的民族复兴运动或者民族解放运动，我们曾经讲过，因为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有谁可以拯救他们，即使到他们已经被拯救离开埃及了以后，当遇到生活上的困难，他们还是想回到埃及当奴隶。所以从来一开始就埃及以色列人就没有想到怎么解民族解放要对抗埃及人，从来就没有，甚至已经都完成了，他们还在眷恋着做奴隶的生活。所以这个不是这样一个，所以有些南美洲的国家做什么解放神学啊，这基本上的立足点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去做社会运动的话，其实也背离了圣经真正要教导我们，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也不是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英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摩西也是一样，从一开始他就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上帝三番两次的要请他出来呢，但是他说我没能力啊，对不对？我没知识啊，我也不认识你，一大堆的推辞，一直到最后一秒钟，其实他还是不愿意，他跟上帝讲你还是找别人。所以摩西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而且当他最后还是去的时候，遇到第一次的挫折，他就跟上帝 complain。 所以这不是摩西的什么个人英雄的故事，不是这样子。如果你们把摩西英雄化的话，那也是错看了这个故事。第三个，这个也不是摩西和法老互相斗法的故事。那我们会很自然的就把这两个主角人和人之间的斗争或者是对抗呢，当作这个历史大剧一样在看，其实也是错估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是上帝跟埃及人，甚至于跟以色列人，还有跟摩西的斗法。因为以色列人不相信上帝能够拯救他们，摩西不愿意出来，埃及的法老更说，上主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他说的话我也不接受，不听。这直接就在跟上帝对抗嘛，上帝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正重要的宗教问题。所以简单来讲，十灾是一个上帝对所有人类的一堂呢宗教哲学课啊，这是我们上一次曾经讲过的。那这样的十灾的故事，拯救的故事，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很清楚，以色列人不认识上帝。摩西也说，我去拯救他们的时候，我要告诉他你是谁呢？摩西也不认识上帝， 埃及的法老更直接表白说，上帝是谁，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也不会听他的。所以整个实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圣经上帝曾经跟以色列人讲的，我要把你们当作我的子民，你们我是你们的上帝。当你们从埃及的奴隶中获得自由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是你们的上帝。所以实在真正的目的是认识神。整个是拯救的故事，知道 让那些埃及人，让那些以色列人，甚至于让摩西还有法老认识上帝到底是谁。好了，那怎么样透过实在认识上帝呢？啊，那我们就曾经把这个实在的故事呢，拆解。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事实上圣经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是前面的九灾，还有第十灾。那前面的九灾呢，有三个一组。那经文的记载非常的清楚，每三个其实是一组的。那我们上次也曾经讲过了，其实这个都是大自然的灾害，从水到光啊，上帝创造光、空气、水。那上帝降灾的时候，是从水、空气、阳光反过来降灾，从最轻微的灾害一直到最严重的灾害啊，这是自然的一个灾害。这自然的灾害前三个，上帝很清楚的在文字上表达。透过这三个灾难呢，要让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一个存在的上帝，哦，我存在，哦，这个各位可以去再看一下那个经文，它很清楚的，当你们经过这灾害，你们就知道我是谁，哦，圣经很清楚的表白了。但是上帝的存在不代表上帝的伟大。如果就是我知道有这个神啊，但是我把它当空气，甚至于讲比较难听的，我把你当屁，那也没什么用啊。所以上帝就降了四五六灾。四五六灾呢，是灾难的提升，从地表开始到了地上，哦，因为都是有苍蝇啊、狮子啊，都是空气的皮肤病啊，层次拉高了。所以上帝说我掌权，我在地上掌权。所以四五六最重要的启示呢，就是我耶和华上帝掌权，在世上掌权。这我们上次也讲过了，那掌权是现在掌权，明天就没权，哦，就像选举制度一样，今天你当总统，明天你可能是阶下囚，尤其是韩国的总统，哦，明年就关在那，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上帝透过七八九灾呢，把灾难的层级又往上拉了，从地表到地上，从地上到天空，对不对？到天空有包灾，有没有？有蝗灾，这个都是空气以上的，哦，甚至于黑暗之灾，就是太阳，哦，光线，哦，这个层次又更高了。圣经记载，从埃及有史以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灾难。又说，埃及的祖先和他们祖先的祖先也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灾难，表示耶和华的神是一个独尊的神，你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伟大的神。这是上帝透过这个九个灾呢来显示他自己，这是九个灾的一个重要的宗教的课程，宗教的含义。上帝要显示他的存在，上帝要告诉你他掌权，而且他唯我独尊，这是九个灾重要。那这个九个灾完了以后呢，所有自然的灾害告一段落。但是其实真正最大的灾害是什么？最大的掌权是什么？是谁能掌握你的生命，那个才是最大的权柄。所以到了第十灾，逾越节这一灾呢，就是特别的一个灾难，因为它牵涉的死亡，每一个家庭的长子都要死，家里面的牲畜投胎的也要死，这是牵涉到死亡生死大事。所以第十灾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灾，有谁能够掌握你的生命呢？那个人一定是最大的。所以第十灾是一个很特别，但是有办法逃脱。逃脱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宰一只羔羊，然后在门框上面啊涂血在上面，你就可以避过。所以我们叫逾越节，死神就会离开你啊，然后到下一家去。而且甚至上帝也很清楚的告诉，以前前面九个灾 有时候是透过摩西，有时候是透过亚伦，甚至还透过摩西的杖来执行。但是第十灾，上帝刚才的经文呢，大家有看过，是上帝亲自执行第十灾。所以当我们经历了前面九灾，我们知道了上帝的存在，我们知道上帝的掌权，我们知道上帝的至圣至高至大。接下来就问你怎么面对上帝呢？你面对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第十灾要告诉你，你终究要来面对我。当你认识以后，有下一个步，就是你怎么面对我。很容易得到一个答案，你一定要在他面前谦卑下拜，这也是不够的。最后你还是要解决跟他的关系，因为他掌管了我们的生死大权。所以逾越节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第十灾的一个过程。上礼拜我们讲过，而且第十灾呢有一些很重要，这个字不太清楚。第十灾其实不是慢慢发生以后到第十灾突然就发生，然后或者是慢慢再告诉你，不是哦，它是在第一灾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预言会有第十灾，这样明白吗？它不是慢慢发生慢慢告诉你，不是，第一灾开始之前它就告诉你最后会有第十灾会发生，所以它有预告、哦、这有预告的。第二个，关于第十灾发生这个逾越节的过程中间呢，上帝呢很清楚的讲明这个逾越节的主旨、啊、为什么你们要纪念这个日子，而且段落非常的分明，内容非常的详细，而且最重要的是反反复复的强调。所以第十灾是一个为什么犹太人特别要纪念呢？因为上帝很重视，讲了好几遍， even 他们离开了埃及到了旷野的时候，上帝也反反复复叫他们要记得这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上帝拯救了他们。第二个第三个，其实神就早知道以色列人啊和埃及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到了第十灾的时候呢，上帝没有把以色列人跟埃及区别开来，你还记得吗？九灾的时候上帝降冰雹啦或者蝗虫啦，埃及的土地没有发生这些灾难，甚至于黑暗之灾的时候，埃及的全地都是黑暗，但是以色列人的土地仍然有光亮。所以上帝很清楚的把这两个族群分开来，但是到第十灾的时候，不是，以色列人像埃及人一样面对同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人不管怎么样顽强的对抗上帝或不认上帝，终究你还是要面对上帝，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十灾很重要，他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哦，你终究都还要处理这个问题。即使你信了耶稣，你还是要面对一个问题，你怎么还面对上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最重要就是第十灾，我刚才讲了，是上帝亲自执行这个灾难。那而且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呢，要世世代代纪念这一天，所以一直到现在21世纪已经3000多年了，每一年的逾越节，犹太人都会朗读那一段故事的过程，纪念那一天的日子。好，来，这个呢，我们就等于把过去上一次呢，我们曾经介绍的十灾呢，其实这些内容他上一次讲过了，我们再复习一遍。那接下来我们要想办法连结，就是这个十灾的故事怎么连结到耶稣基督呢？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要想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最后献祭的羔羊啊，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整个十灾来看看，那逾越节和那个十灾和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稍微分几点来介绍。第一个，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说过十灾很重要的这个目的呢，是要让以色列人、埃及人、摩西、法老认识神。那耶稣基督的记载在四福音里面。如果各位去看这个四福音啊，就会有一段记载啊，很特别，就是有一个叫做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位先知。这个先知呢，后来因为得罪了权贵，被抓在监狱里面，将面临死刑，后来就被断头。 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呢，他就在问我是个先知，弥赛亚这时候要来，耶稣你是那一位弥赛亚吗？他很困惑，他就派他的学生去问耶稣，问耶稣说耶稣你就是我们在等待的那一位吗？结果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说是或不是吗？不是，耶稣没有给他这么直接的答案。耶稣叫施洗约翰的学生回去说，你跟施洗约翰讲，告诉他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情，你就知道我是不是那一位。什么意思呢？上帝怎么样在十灾显现他自己呢？那个十灾啊，一共 有十个嘛，哈，大概在一年之间完成，大概平均啊，每个月一个，啊，每个月一个大灾难，而且是旷古未有的很特别的一个灾难。那我们回到耶稣来看，耶稣他一生呢，从传道传福音开始，到他后来受难复活，一共多少时间？三年，一共三年到三年半左右。耶稣总共行了多少个神迹？多少个？猜猜看，十个、二十个。很困惑哈，跟圣经没有看熟。总共啊，34个。那一年有12个月喽，三年就36个月。那耶稣一共行了34个神迹，这34个神迹什么变水为酒啦，啊，医病赶鬼啦，啊，5000人吃饱啊，使死人复活啦，使瘸腿能够行走啦，甚至于最后使他自己死而复活啦。每个月平均34个嘛，所以平均每个月一个，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到四福音的时候，他这些耶稣的所说所做呢，其实跟实在是一样。借着耶稣每个月，如果在现在今天教会公研教会，每天不是每天呢，每个月啊，就有一个神迹显现啊，比如说有个瞎子来了啊，我们的黄牧师按手，哎，他就亮了啊；有个瘸腿来，哎，会开始行走了。哦，圣餐礼拜的时候不用准备变水为酒了啊，每个月行一个。哦，谁死掉了？哦，黄牧师下个月把他复活了。你想想，我们教会会像这样子有空位吗？啊，不会的，不会的哈。我们下礼拜聚会就到后面的那个体育场，对不对？哦，人山人海，哈，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耶稣每个月平均啊，哈，每个月行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其实在就是在显示他自己的全能，我存在，我掌权。而且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我这样，跟那个十灾的目的是一样。十灾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上帝是谁，耶稣在世所说的事情，是要告诉你，耶稣是谁。如果你看了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还不知道他是谁，耶稣说你们是睁着眼的瞎子，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本质是一样的，那个十灾跟耶稣传道的过程是一样的，实在是要让我们认识神。耶稣的所作所行不是要彰显什么，也不是简单的只是突然耶稣就怜悯你做什么，耶稣有一个目的是让你认识他，这是本质是一样的。第二个，时序相同，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那个十灾的过程啊，那个九灾那个很快啊，一灾一灾这样子就过去了，里面有一些小细节，但是呢，终究是十灾很快就九灾很快就过去，但是到了第十灾的时候，哎，步调突然缓慢。上帝对十灾有千交代万交代那些细节，而且对以后的事情呢，也有千叮咛万叮咛，你们要纪念这一个日子。他没有叫你纪念那个青蛙灾，或者蝗灾，或者黑暗灾，只叫你纪念逾越节这一灾，而且在逾越节这一灾千叮咛。那个时间突然步调变得非常的慢，你看到那一段的时候，哎，这十灾怎么还没有发生呢？还在讲，还在讲，一直讲，讲不停啊！最后才发生第十灾。新约耶稣的故事也是这样子。当你看圣经在记载耶稣生平的时候，耶稣在逾越节的最后一个礼拜，记载的内容占整个四福音的1/3，可是那3年多。最后一个礼拜记载的内容居然占了1/3，你就可以知道在四福音里面记载耶稣那个步调开始是很快的， 但是在耶稣逾越节要受难的那一段时间，不管是最后的晚餐也好，或者在耶路撒冷里面耶稣所说所做的事情，突然所有的步调都变慢，所有的步调变慢。耶稣讲的话也是字字句句反复在，比如说圣灵啊，也差遣圣灵讲了一堆，然后告诉门徒说，将来我离开之后，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啊？千叮咛，万叮咛，步调变得很慢，所以跟实灾的记录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你就知道这个实灾发生，跟耶稣赐福音里面的记载，其实时序是一样的。也表示是什么呢？在实灾里面，逾越节最重要。同样的，在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最后个一个礼拜，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是耶稣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时序上面，这两个是一样的。第三个，在十灾里面，第十灾特别，上帝特别交代你们要世世代代纪念，永不忘记，对吧？同样的，在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你们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这杯的时候，要怎么样纪念我？”意思是什么呢？每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要想到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为我们所做的拯救，对吧？所以内容也是一样的。实在你们特别交代逾越节，你们要世世代代纪念。同样，在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也交代我们，你们要记得最后晚餐那个杯、那个血，就代表我跟你们所立的新约，世世代代要纪念。耶稣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按照我们长老会的习惯，每一季3个月呢要举行一次圣餐礼拜，目的是为什么？因为上耶稣有千交代万交代，你们要纪念我。那如果你是去召会，召会就是那个召会现在叫什么聚会所，他们是每次聚会都要领圣餐，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纪念耶稣为我们的拯救牺牲和奉献，对吧？所以那内容也是一样的。所以整个十灾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影子，而耶稣基督是个影子的具体呈现，这是内容相同的地方。那我们讲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十灾跟逾越节的基督还是有些不同，我们也要小心。第一个，对象不同。逾越节拯救的对象是谁？以色列人，对吧？因为上帝没有把这个拯救的权利呢交给埃及人，只有交给以色列人。而且要谁世世代代纪念呢？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纪念。所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需不需要守逾越节呢？需不需要？不需要。因为你上帝拯救的不是你，拯救的是以色列人。所以你守，通常我们习惯说，只要是旧约有的节期我们也要来守啊？那不，那个是给以色列人，但是那个是个影子，我们不要守住那个影子，还要抓住那个实体。实体是什么呢？实体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的拯救就不是针对以色列人，这是我的杯，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指的是谁呢？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就是所有世界的人类。这是一个新的约，这新的约不仅包含了犹太人、以色列人，也包含了全世界所有的人。所以他拯救的对象改变了，拯救的层次提升了。刚才我讲旧约是个影子，旧约是个影子，这个影子呢只针对以色列人传承。经过了1500逾越十灾，经过1500年以后，到了耶稣基督，就具体实现这个影子的本体，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那个羔羊代表的意义是一样的，呈现的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本体和对象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把逾越节搬到我们身上来，所以我们要吃苦菜啦，什么的，那都不用，那些都不用，所以不必太需要拘泥于旧约。有些旧约的律法，特别是利未记，很多的你们有在查利未记，很多的律例典章，那些都是为了犹太人当时的生活 当时的清洁、当时的卫生、当时的安全所立的条例，跟我们现在其他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你要守也没有问题，但是没有硬性规定你要守，哦，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对象不同，第二个方法不同，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实斋那个斋字啊，就表现出那十件事情其实对当时的人是一种伤害，是一种恐惧，是一种生命的威胁，对吗？可是到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不是说耶稣行了34个神迹吗？哦，对不对？耶稣的神迹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拯救，是一种医治，是一种安慰，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比如说，你知道十斋的第一斋是什么？第一斋，变血变水，错了，变水变血了。啊，不过这两个字很难念，哦，变从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对不对？你记得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吗？把水变成什么？酒啊，哦，内容是一样的啊，哦，内容就是本质白变了，水的本质变了，这个水的本质也变了，哦，好像一样，对不对？不太一样。你知道水变血的时候，当时圣经的记载，埃及人就惶恐。有恐惧。你知道那个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什么场合把水变酒吗？是一个婚宴，是一个什么场合？很快乐的场合。可是那个快乐的场合因为没有酒了，所以开始有些担忧，有些恐惧。当耶稣把水变酒的时候，恐惧变成什么？欢乐，对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耶稣同样行了神迹，可是内容有点不同。那其他的灾难就更不用讲了，很多就是皮肤病啊，哦，冰雹打到身上头就长了包啦，哦，或者其他的都是伤害性的。但是耶稣的神迹不一样，耶稣的神迹是一个爱的神迹，是一个拯救的神迹，对吗？完全不一样。再讲最后一个灾，我们看第一个灾，我们讲最后一个灾。最后一个灾是一个什么灾？逾越节是一个死亡之灾，对不对？第九灾是什么灾？是天空的白天变成黑暗，对吧？哈，第十灾是什么？生命取悦，对吧？哈，没错吧？啊，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灾，就是生命的灾。耶稣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复活啊！对了，而且耶稣最大的神迹还曾经使拉撒路复活，所以最后一个上帝最大的神迹是从死亡中复活。就这两个对比，耶稣在矫正呢，啊，人对上帝认识从敬畏呢变成亲近，从恐惧呢变成跟上帝能够相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格局和内容，啊，所以它虽然有点相同，但是不同，啊，还是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第三个不同是什么？结果不同。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最大的实在最大是逾越节，逾越节最重要的是那只羊，那个羔羊，是不是逾越节那天献过那个羔羊以后呢？以后就不用再献羔羊了，我们只要记得那一天就好了，是这样吗？圣经说不是哦，你每一年到那一天，你都要献一只羔羊，然后羊就烧掉，然后晚上就吃吃喝喝，把那个羊给吃掉，要烤掉吃掉，不是煮的，要烤来吃，要把它吃掉，对吧？哦，是这样没错。那耶稣基督呢？不是，耶稣基督是一次拯，他当那只羔羊的目的是拯救了。那耶稣基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也是一个拯救，但是这个拯救呢，是一次为祭，永久有效，哦，完全不同的效果，哦，那只羊要每年献，而且那只羊是低等动物，比人类还要低等的动物来拯救这个高等的动物。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又比人类超越的生命来拯救我们这个比较稍微低等的受造者，等级不同。但是呢，一次不是上帝每隔一年就要派耶稣来一次，今天要耶稣，明天叫耶稣 A 耶稣 B，哦，没有这回事情，一次就永久解决。所以结果不同，结果不同。再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旧约是上帝启示的影子， 耶稣是上帝启示的本体。所以我们不要抓住旧约的影子，要回到上帝真正想要启示给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呢，从实在里面呢，跟耶稣基督做有效的连结，很清楚的明白上帝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也这样子也可以透过实在，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呢，也会有更多的领受。那另外最后呢，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啦，耶稣用他自己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一次而且永远的在我们和上帝之间呢立了一个新的约。这就是逾越节羔羊呢带给我们最大的福音和最大的祝福。这是逾越节羔羊的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就不再多说了。那但是它其实有很多的前奏曲，比如说刚才我讲实在之前其实就预言逾越节会发生，就是那个王会发生。耶稣来之前其实就有不断的预言耶稣会来，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就不断的有一句话说，正如先知所说的，耶稣就怎么样怎么样，记得吗？所以表示耶稣的来临呢，其实都是被上帝所预定、所预知、所要执行，一切的成就都在于上帝的意志，和上帝爱的意志在我们的身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成为那羔羊，成为永远的约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领受耶稣基督带给我们这美好的福音。那下礼拜也是我讲到了，我预告一下了，我看时间还有了，我就简单的预告。我们讲了旧约时代上帝的拯救，讲了这个耶稣逾越节的羔羊。那有一件事情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一点卡卡，就是圣灵。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呢，特别讲到，我走了以后你们怎么办呢？你们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我耶稣差遣的圣灵在你们中间。耶稣本来不要讲这句话没事，讲了这句话我们就有一些困扰，因为圣灵是什么一回事，看不见摸不着，却说要跟我们天天在一起，那很恐怖你知道吗？有压力的，那他到底是什么蛙哥？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有三位一体啊，我们差不多剩一个还没讲。下礼拜呢，我们有机会呢，我们要介绍一下呢圣灵啊，圣灵。那大家也可以有什么问题啊，私下可以 line 我，那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啊。那下礼拜我们就谈谈圣灵哦，把三位一体上帝的全比较广的一个全貌呢，让大家多一点的认识。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伟大的计划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的爱就在这计划中向我们彰显。所以说为了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你从起初创造之先，你就有这样的完美的计划，借着以色列人，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跟你之间有这样美好的约定，让我们能够透过基督的宝血，基督羔羊的宝血，能够与你亲近。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透过今天的讲道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